儿子上大学了，同样他也赶着要走了，但是他一看妈妈写了这几个字，家事人人做，哎，那个孩子读大学嘛，聪明呢，他就加了一划，家事大人做啊，然后就出门跑了，就想着自己不需要做了嘛，对不对啊？然后最后一个出门的是爸爸，爸爸上班之前也来到厨房准备弄一点早餐哈，但是他一看见这几个字，在他出门之前，他要加多一横一划，就是说家事妇人做啊，所以我想爸爸呢是有智慧的啊，所以。He has the last word, 他有最后的一个讲的一句话，一个话语权。刚才呢，新雄帮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大家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很短的哈。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孝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是一个美德，孝是一种品格修养，是一种美德，是在人伦关系的当中高尚的一种的情操，也是文明社会里面不同文化不同的族群的当中大家都知道的一件的事情。孝、家庭、夫妻和睦都是一个社会一个稳定的重要的基础，当然特别是在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的当中，孝是被至高推崇的一种传统。孝被推崇到一个地步，不单只是自己的父母，也包括一切的长辈或者是老年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孝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孝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圣经里面提到孝，其实在最早出现要孝敬父母这样的教导，是在主前1400多年，在出埃及记，当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是上帝亲自告诉以色列人，十诫的里面第五诫就是当孝敬父母。那前面的四诫有人这样说啊，头四个诫命是关于上帝的，关于耶和华的啊，对神方面当然很重要。第一就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能够拜像，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而且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知道神创造天地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在圣经的十诫里面第四诫就是说人也要安息，称为这个是圣日。所以前面的四诫跟上帝耶和华有直接的关联的，然后后面的六诫跟人是有关系的。这六诫的头一诫也是因为这样，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说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我们知道十诫这个不是第一条的诫命，但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应许是什么。所以当你有前面的四个诫命你遵守了，然后到人的时候，头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先摆在前面的第一件最重要的基础性的，我们说一个 foundational 一个基础性的诫命是什么？是关于我们的父母，所以你要孝敬他。 这是第一条关于人的诫命。有人就要说，这就好像有一点像中国人所说的一句话，百善什么为先呢？孝。你有多少的善性、善的行为好，但是如果没有孝，一切都没有意义。当一个敬畏神的人与神的关系建立了，守了前面的四个诫命，能够讨神喜悦，而且把敬虔讨神喜悦的生命落实在人群、人伦、社群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要孝敬父母，要不可杀人，要不可奸淫，不偷渡，不做假见证，不贪婪。如果已经有前面四个重要的诫命守住了，后面的这一些应该不太成问题。所以对年老长辈有孝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从我们敬虔相信倚靠神开始。一个人相反来说，一个人如果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对天不敬，他也很可能对父也不孝。如果一个人心中无神，这个人就很容易是什么？目中无人。这样的人偷渡、杀人、做假见证，又贪又偷，一点儿都不稀奇，因为他心中没有上面的上帝，他眼中也不会把人放在眼里。这样的人，我们中国人说，这样的人是天不怕，地不怕，而且是最可怕的人，对不对？所以中华悠悠的文化，儒家的文化，论到孝，主要的出发思考是人的层面。这个是孔夫子所讲的，我们不知天命，我们怎么知道人的事情呢？所以最重要是人伦的关系，修身齐家啊，平天下，这个都是人的事情，是很有高的道德的水平。儒家的文化有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是儒家中华的文化缺少的是什么？是一个上面的一个亮度，上下的一个戒警戒。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教的精神十字架，就其实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形象。十字架横的一条是联系着什么？人伦的关系，横的一画，对不对？然后十字架直的 vertical 的那个上下的直的那个是神跟人的关系，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把人跟神连接起来了，十字架所代表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好。所以基督教的讲到关于孝，基督教的精神文明是不单只是考虑到人伦恒的一个境界，而是人与神的一个境界，一个恒与中的一个联合。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十诫、头四诫、一二三四，都是你先把你的心在上帝的面前处理好了，那你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偷渡等等，这些就不是问题。有人说中国人的孝字是上面一个是一个老字，上面有一个老字，然后下面有一个什么儿子，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研究中国的字书法的人啊，我不知道这个是对不对啊，但是我看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哈、哦。上面孝是怎么写？上面有一个老的上面，然后下面是背着的，所以孩子要背着老人家哈、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字，这几千年流传到一个现在的地步。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就是什么？养儿防老，因为到有一天孩子会背着爸爸，会背着妈妈走路的哈。这个是中国人的孝，但是圣经里面的孝，那个字跟我们中国人的字非常的不同。在旧约是我们知道是希伯来文，当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孝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它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重量的意思，是很重 weight 啊。所以这个是 kavat， kavat 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很重，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重就是孝呢？其实很简单啊，换句话说就是给长辈，给父亲，给母亲一个分量，给他们有一个重心，要尊崇他们，就要给予他们一个重量。这个就是孝在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孝敬父母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们一个重量，会换句话说，每一天给他吃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吃到饱饱的，越来越重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我尝试把中文的有重这个字放在这里来思考我们所谓的孝。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父母，中国人的我们看圣经的孝，这个孝这个字就是 weighty， 这是很重的意思，在我们中国人的字里面很多。如果你孝你的父母，你有没有尊重？如果你孝你的长辈，你有没有重视他们所讲的话？如果你孝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你有没有看重他的身份？如果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有没有看你的父母是重要，甚至珍惜他们到一个地步，看他们为什么贵重？啊，像香港现在很政治很敏感的时候，但是我常常发现香港的官呐、啊，政府的官员常常说，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政策里面的重之重。香港不够房子，没有人盖房子了等等，那房子很贵，所以政府官员就出来说了，我们要盖多一点便宜的房子给穷人住，这个是我们政策当中的重之重。什么叫做重之重啊？重要的东西的里面最重要啊，你讲就明白了。所以希伯来文犹太人说我们要孝的意思，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孝敬父母的时候，其实上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父母为重要，重视他们，尊重他们。相反过来是什么呢？如果不孝就是看轻他们，对不对？或者说轻视父母，轻衰父母，轻薄父母，轻蔑父母，这些就是不孝，是重的相反。广东话有一句话说，当他没刀，当他没有债，这是意思啊。父亲在不在？在，但是当他没刀，这是当他不在，人在也轻视他，当着他不在， 这个是最大的不孝。你明白了？哦，原来圣经讲到孝是重的意思。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轻重的分别，你就会从中找到怎么样去孝。这不关于你有没有给钱父亲的问题，也是不关于你没有请父亲去吃饭的问题，也没有关于你有没有背着父亲，父亲年老的时候要背着他走路的问题。你可能没有钱给父亲，当然如果你有钱当然要给父亲，对不对啊？你可能甚至没有钱，但是你重视他所讲的话，你看重他年老身体衰弱的时候，你去帮助他扶持他，这个就是表达一种的孝。所以今天很多的人看孝不孝，看有没有钱来，有没有钱送给爸爸，有没有什么好的生活啊，有什么大房子啦、啊，有什么好的东西要给爸爸，这些都是表达孝，是有意思的。但是更重要表达是什么？是背后的重与轻的问题。那为何我们这样讲孝是上帝所颁发的一个诫命，而且圣经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圣经没有说我们孝敬父母因为父母做得好所以我们孝敬他们，没有。圣经也没有说父母很可爱所以我们就要孝父母，圣经也没有说因为父母很有智慧很有学问所以我们就孝敬父母，都不是。圣经讲到孝那个诫命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加上任何的 condition， 没有加上任何的条件的，一讲就是要孝敬父母，而且不但只是没有加上条件，而且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如果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想父母待我好所以我孝敬他，如果父母待我不好那是不是我可以不孝敬他？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很清楚，没有条件，而且是一个命令。虽然父母不完美，虽然父母会搞错，虽然父母可能甚至有时候伤害孩子，但是上帝的设计跟命定是父母代表上帝去养育孩子，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父母的天职，是不是啊？天职是上帝的命定，上帝在他的设计的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去取代养育孩子的，只有把这个任命托付给父母。所以今天我们孝敬不是因为父母好因为父母一直养育我们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们供书教学让我们可以读大学我们谢谢他，那么简单就孝。好像我基本上我的父母只是供我读到中学完了就完了，我在读上去的时候我的父母都没有供养我。那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时候，我应该孝顺他们多少年你帮助我了18年，那后来的这20年我都不需要帮你，我都不需要孝敬你了吗？不是。圣经讲到我们要孝，除了这个是因为天父的命定以外，以弗所书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原因，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什么？理所当然。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正确的意思，是正义的意思。犹太人听见这个词就很清楚，是理所当然是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特别在列王的时候，犹太人的当中有一些皇帝，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我们读到的有一些皇帝是看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正的事情。坏的以色列的皇帝是什么？他们做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情。他们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个正这个字就是新约的保罗这里所用的一个字，理所当然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在神眼前看为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孝，基督徒的孝，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是，为什么我们要孝？因为这个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理所当然的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义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谈到这个孝敬听从父母的事，他在这里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说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个主所喜悦的就跟耶和华看为正这个事是相关的。当我们孝的时候，换句话说，上帝坐在那边他很高兴，你知道吗？那为什么我们要孝？是不是因为父母棒，父母学问高，父母很有钱，父母对我很有恩，父母养育我，父母给我很多钱，这些都可能是重要。但是圣经给我们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孝？这个是基督教的孝道，就是因为当你孝的时候， You are pleasing God，你是讨主喜悦，你就可以想象，当你笑的时候，上帝坐在他那边，他微微的笑，真好，真好。那我们当然要问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过一个生活是讨主喜悦的生活？然后第三个，以弗所书给我们，或者是保罗给我们的要孝的原因是哪里呢？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就是应许的所在。为什么诫命有应许呢？因为唯有这个诫命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在世长寿。能够孝敬父母，家里面能够和睦，你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心境也开朗，家里和睦也平安，内心没有冲突，家里面没有斗争，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家和万事兴。家衰呢，这口不停在吵架，对不对？啊，你如果家里面没有孝，没有亲，没有爱，一天到晚吵架，你的血压每一天都高跌高跌，你命也会短一点，对不对啊？啊，所以孝敬父母带给人情绪心境的平和，当然是会帮助我们健康啦。所以有人就想，哦，如果我孝，家里面和睦，大家都很有爱，所以我们就有上帝的祝福，可以长命百岁，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圣经里面每逢讲到长寿长久，都在一个处境的里面讲的。那个什么处境呢？原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以弗所书，等一下我们要看的，每逢讲到日子长久，都跟你相信投靠遵行耶和华的话有关系的。所以申命记摩西的律法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去行，然后就怎么样，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你要神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上生活平安长久，你就好好的听从上帝。你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长寿，讲到日子长久的地方。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智慧就好像一个人这样讲话，你接着我，我这个就是智慧啊。日子怎么样？你接着我，你跟随我，你有我的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你的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箴言书第十章第二十七节继续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怎么样？加多。相反呢，恶人的年岁什么？必被减少。原来重点不在于我是不是长命百岁，重点是我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教导好好的活在这个生活里面。然后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神就给我们的祝福可以延长我们享受他的祝福的机会。以弗所书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第六章当讲到孝敬父母，这个是带应许给你长寿的一个诫命。它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的里面呢？你看整个背景，不单只是讲到父母，他前面第五章讲到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今天很多女权的运动哈，我们中国人说女人顶了一半天哈，是吧？所以我们不应该顺服啊，这个是基督教这个古老的文明啊。其实不是，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什么样？顺服主。他讲到顺服是在一个跟从上帝的话，以主为我们的主，顺服主的话，这样的一个处境的里面讲顺服。然后讲到丈夫要怎么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又讲到一个处境，你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很好，丈夫也要为妻子舍己，这样的爱，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像什么？好像基督爱教会。这个同样在一个处境的里面，就是说你要学基督，对不对？这好像基督那样就爱妻子。然后就跟着第六章第一到四节，我们刚才读到关于父母，然后过了父母之后是讲到仆人。那个时候讲仆人是讲奴隶，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什么？听从基督一般。所以无论是讲到妻子，无论是讲到丈夫，无论是讲到孝敬父母，无论是怎么打工做仆人，你们都有应当的态度， 那个态度从何而来？那个态度是从你跟从主、顺服主、听从神的话这样的一个处境的里面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新约的教导，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当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当我们的生命愿意敬畏上帝，当我们愿意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无论是做妻子，无论是做丈夫，无论做仆人，无论做孩子，甚至做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要在主里面教导他们，对不对？这个是圣经教导的，所以不单只是教导孩子孝，而且也讲到父亲怎么样处自己的地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传统的中国人，父亲最大，不讲理的有啊。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来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哎，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不能骂，不能打，加拿大更加不能打了，你一打的话报警了，孩子也要拉走的。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因为这里的刑法法律的问题，因为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照着主的教训去养育我们的孩子。最后我们怎么样落实我们这些孝的道理？我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你要说出来，孝敬不单只是用态度，不单只是个品格，不单只是一种对神的敬畏的心，孝需要表达的，在言行举止上要表达出你孝你的父母。中国人比较含蓄啊，我们中国人说敬在不言中啊，所以我们常常都猜呀、啊到底他想什么啊，他爱什么，他不爱什么啊。中国人说含情脉脉，脉脉就是什么，不出声，对不对啊？我就含情脉脉，我男朋友就会了解的了，谁知道呢，对不对哈？所以我就不说。其实我们要孝很简单，我们要讲出来。爸爸，谢谢你，很简单嘛，一句话。妈妈，我爱你。甚至有的时候，爸爸讲了一些可能没有太大智慧的东西哈，你也不要批评他嘛。爸爸，你讲错。今天我们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每逢要换手机就很头疼的了。一换，哎呀，里面的怎么搞啊？搞啊，搞搞搞啊！孩子给我看一下，给我弄一下啊！孩子马上就会弄了，对不对？啊，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样对爸爸说？你真笨呐、啊！不要了，这个不孝吧，对不对？这个不讨主的喜悦。我们父亲就是笨的，你不要听牧师说很有智慧，这个是假的，对不对？我弄到这些东西，我们都很笨呢、啊。啊，笨的时候你客气一点啊。就算他讲了什么不对的，你要说啊，爸爸你真有智慧，虽然我不同意，就是这样。或者说你讲这个话很有趣，很有意思，谢谢你就好了，对不对啊？你说出来吧，要表达。第二，要宽恕，要饶恕我们的父母。中国人说什么，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讲？就是好像父母是没有错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知道我们都会错的，对不对啊？甚至今天有一些人甚至受过父或者母的一些的伤害，心灵的伤害，肉体的伤害啊。但是我们要按照主的教导去孝的时候，其中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学习饶恕我们的父母。第三， 这个图很简单，陪陪他，陪着他们，有机会尽量陪伴他们。今天很多的老人都很孤单，如果我们笑，我们想办法去跟他们吃东西，带他们去公园半个小时走一走，真的走不动拉着他们的手陪一下。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老人家需要的不是你常常说挂在口边或者是给什么钱，很多时候所需要的就是你陪他，听他讲一些从前的故事，那就已经很够了，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就